面临大危机，习罕见呼吁靠自己活下去。俄防空导弹作反，掉头摧毁自己发射车。战狼言论触怒全欧，卢沙野被召回国入冷宫。身体好诚实，美驻中领馆申请签证人数暴增。胡继勇拖手小三曝光，吓亲高官，严限街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习近平到内蒙古考察嗰阵，罕见呼吁要靠自己活下去。有资深分析人士指，目前国内的经济和国际的外交令习近平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安全感。当大家都围堵中共的时候，他必然会做一些事。中共官方传媒6月10号报道，习近平6月7号至8号前往内蒙古考察。他在呼和浩特中环产业园考察的时候说，现在要靠高水平技术自立自强，建立新发展格局来攻克科技难关。他还说，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如果在网上搜查，就可以发现过去五年期间习近平不下10次发出这样的警告，而且越后期越密集。时政评论人士岳山认为，这只能够讲明习近平自己预感亡党的情势越来越危急。这种讲法很难说是有激励的意思，更加似是对坐在同一条烂船上面的党徒警告，大风浪来了，船要反了。在美国同盟友围堵底下，中共面临困境，特别是晶片等多个领域试图挣脱被美国等西方国家链住条颈，但是效果甚微。习近平在考察那阵重新要搞双循环，说首先要将国内大循环搞好，当其他人不开门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能够生存下去，生存得更好。他还指责一些国家要搞霸权、搞垄断，但是转头又说，中国敞开大门，谁来跟我们合作都欢迎，经济全球化是大道，大家合作共赢才是最好的。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指出，习近平有一个特点，他在讲说话的时候经常讲既要又要，他既要能够国内大循环，又要同国际上唔脱欧，就好似之前讲封城嘅时候，既要封城又要经济发展，咁系唔可能完成嘅任务。咁佢下低嘅官员喺執行嘅时候，只能够顾一边嘅时候，通常都会行得左一啲，拣习近平讲嘅某一项内容搏命做，做过龙之后，习近平又要翻转头，大概系咁样嘅一个关系。习近平讲搞国内大循环，是想在极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张天亮指出，实际上是不可能，因为现在世界的经济各国之间深度融合，产业链是全球布局，如果人家不给你提供一些关键的技术或者是一些关键的产品，你确实是没有办法去保证你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所以想国内大循环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张天亮分析，中共外交方面受到围堵，经济下滑，觉得共产党的权力受到威胁，而这些威胁来自两方面，国外和国内。这样他就采用手段，对国外他打击国外企业。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任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去打击美国的企业。张天亮认为，在习近平所有的对外关系之中，最仇视的其实是美国。外国以为他想和美国搞好关系，引入美国的资本，实际上在中美意识形态的对抗，最激烈的对抗就是以美国为龙头的自由社会。所以习近平现在打击外国企业，是以美国企业为主。 在国内，中共会对中国人实施监控，最近又爆出对百姓的微信监控到了几咁可怕的程度，就是当局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对民间这种监控会变得越来越严厉。时政评论员中原6月9号在大纪元撰文表示，近两个月美国在中国采购的订单降到历史新低，中国经济惨淡，失业率不断上升，眼见内循环无法实现，中共高层应该逼不得已又一次改变讲法，重新回到国内国际双循环。内蒙古可能被中共高层当作是极端情况下的一条后路，但是内外形势都颇为严峻，中共上下其实已经束手无策。乌克兰展开的大规模反攻频频报捷，11号和12号相继在顿内茨克地区由俄军手上收复三条村庄之际，俄军就不断传出雨势。12号两名时政推主发表了一段俄军防空系统疑似发生故障的影片，影片可见一枚俄军导弹防空导弹疑似发生故障，突然飞起旋转了一圈之后摧毁了自己的发射车。俄军这个自我发动攻击的奇景马上引起热烈议论。发表影片的推特推主讲笑话，一枚俄军的导弹防空导弹决定临阵起意摧毁自己的发射车，记他一功。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话，估计他们没受过足够训练，伏特加饮多了了，可能是乌克兰人施了一些黑魔法。还有网友讽刺话，不愧是装有洗衣机晶片的俄罗斯导弹。亦都有网友模仿俄方的语气话，我们有最好的防空导弹，他甚至可以在空中探测到自己并且摧毁自己。另外，大陆腾讯新闻刊出乌克兰战场图，指出图片当中俄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指挥车受到袭击，整部车布满了弹痕，已经报废。而由现场的图片来看，这部防空指挥车并不是受到乌克兰军的直接炮击摧毁的，而是被海马斯火箭炮在近距离击中产生的爆炸受到波及摧毁的。报道说，虽然在战场出现战斗损伤是很正常的事，尤其是防空导弹这种优先打击目标，不过相片的主角是 S-400 防空导弹，是堪称全球顶尖的防空导弹系统。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军方当年花费了30亿美元购买了6套这个系统，现在这款顶尖系统就被价值只是500万的海马斯火箭炮摧毁，真是够讽刺。俄罗斯在出售 S-400 导弹那阵，号称它能够拦截飞机、弹道导弹、无人机、巡航导弹，甚至是高超音速武器等多种目标，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到600公里，可以同时对300个目标进行追踪，最大拦截高度是30000公尺等等等等，才吸引了全球多个国家的关注。而这么强大的防空导弹竟然被射程只是几十公里的海马斯火箭炮摧毁，令人不能够不怀疑它的性能。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今年公开贬低立陶宛等前苏联国家，触怒了全欧洲，并且被法国外交部召见训斥。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鲍瑞汉仲呼吁法国政府要卢沙野执包袱回家，现在卢沙野真的要执包袱回家了。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卢沙野即将被召回中国，离开外交部官方系统，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从事民间外交。而新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传出将会由现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邓丽出任。报道说，卢沙野现年58岁，仍然未到退休年龄，驻法国大使又是中国外交系统在欧洲最重要的职位，今次闯出回国改任民间协会的会长，就好像被逐出外交系统，彻底打入冷宫。 今年4月21日，卢沙野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发表前苏联国家并没有主权国地位，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等言论，受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谴责，亦都引发欧盟和法国政界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后来救火，说这只是卢沙野在电视辩论那阵表达个人观点。不过卢沙野的言论被认为搞乱了习近平企图拉拢欧盟的大战略，今次被召回国并且打入冷宫也都不令人意外。中共的战狼外交树敌越来越多，好像卢沙野、赵立坚这一类难免成为当局的替死鬼。随着今年美国高中和大学公布取录通知，秋季即将入学的留学生大量去美国，还有即将来到的暑假旅游高峰期激增的出国旅游需求，加上累计三年的商务探亲需求，有报道指大陆申请签证的人数激增，在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外排队的人比得上春运。美国驻中国的六个领事馆和一个大使馆分别是在北京的驻美中国大使馆以及驻广州、上海、成都、武汉和沈阳的总领事馆，还有驻港澳的总领事馆。据近日网上文章的消息，今年2月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中国公民申请出入境证件创下历史新高，总共38万证次，出入境客流量稳居全国航空港口岸首位，其中2月8日这一日更加是超过27000证次，创单日新高。大陆传媒对美国的报道永远是又发生校园枪击了，经济衰退了，又发生森林大火了，又落暴雨暴雪了，美国人无家可归。中国媒体所呈现的美国民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但是名为 Mr. 分米饭说的中国网友发文骂，即使每日面对中国媒体的宣传和洗脑，很多中国民众的身体就很诚实。美国驻中国的六个领事馆和一个大使馆外排队办理签证的人比得上春运。很多中国民众也都在社群媒体分享他们在美国领事馆外排队的经历，感叹话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根本无法相信。上午8:30签证中心至少排了100人，关键是9:00才开门，大家都提早来等。网友说中国人还是最喜欢美国西方，反对独裁者共产党的，事实摆在眼前。把口就骂美国，但是身体不由自主。爱国粉红看见就眼火爆，粉红拗爆头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不能够好像他们一样恨美国。中石油旗下的环球工程项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继勇日前在成都太古里被影到同年轻情妇拖手逛街的影片在网络疯传，被免职调查事件之后，当局马上在大陆多个热门街景拍摄地区针对在街上拍摄作出严格新规定。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已经在公共区域的当眼位置设有多个告示牌，提醒游客要提高防范意识，名义是保护个人肖像权，物业工作人员亦都会进行提示。公告还说不支持任何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行为，并且提示设有正规的商业拍摄申请渠道。齐鲁晚报就实地在拖手门现场采访，现在现场已经有工作人员专门维持拍摄秩序，如果有人跟踪拍摄，工作人员会行到被拍摄者的身边，如果未经当事人准许，工作人员会对拍摄的人进行劝阻。针对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不支持未经允许商业街景拍摄，有网民表示这道重量级领导更多，笑死人了，不知道是哪个阶级怕呢？偷拍是偷拍，包养小三是包养，不是一回事，媒体正经事不监督就是想搞对立，早不做迟不做，领导出事就开始做。 但是当局规定到街景拍摄就管不到自拍。日前四川彭州井泉村副书记和正书记有染，就被自己的丈夫拍摄举报。据大陆媒体报道，6月8号四川彭州居民杨先生公开举报他任职井泉村副书记的妻子黄某和该村正书记晏某出轨，证据就是在他们家拍到的影片。影片里面，晏某站在房门前面等候，他的妻子黄某就穿着吊带睡衣为晏某打开房门的影片。在多段的监控录影都有黄某穿睡衣为晏某开门的画面。民间议论中共官场这种丑态已经是常态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中国的桥又出事了，继彭在州即是彭立法一个人单枪匹马在桥上面拉横额嗌口号事件之后，这两日安徽银行爆煲拿不到钱的存户都变成彭立法，十几位维权存户站在天桥上面拉起横额要求安徽银行还钱。大陆网站网易上面有一个问题，是谁破坏了经济大环境？回答是难道还有其他人吗？在中国，富有有罪，学识有罪，真话有罪，恋爱有罪，生仔有罪，歌声有罪，笑话有罪，声音有罪，文字有罪，影片有罪，图片有罪，艺术有罪，追讨欠薪有罪，沉默有罪，人人有罪。为什么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的呢？因为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